大家好，高兴在这一个圣诞的主日，能够来到这里和你们一起敬拜神，一起的读神的话语，也谢谢教会的青年团吧，我想，带给我们的诗歌，我想非常美好的信息，我们无论是年轻的。中年的、年老的，我们都需要耶稣。上一次也是我第一次来，但是可能因为比较紧张一点，所以呢，一上来就马上就开始讲道了。我也谢谢你教会的长老和一些的同工，能够也给我有机会能够在礼拜天的下午，能够和你们一起。敬拜，我想特别能够一起的，读神的话语，听神的话，在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有这个地方，也有这一个自由，能够来到这里安心的来敬拜你。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体会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对你的亏欠，我们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不该说的，往往去做了，也说了。因此，在这一个时候，我们求你，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功劳，你来饶恕我们，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更加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好使我们从现在开始的生活，不要再重犯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我们求你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在这一个属灵的旅程里，我们能够走得有力量，我们能够越来的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深深的体会到。当普世都在庆祝你的第一次的来临，应该是一个充满了喜乐的时期。但是我们也体会到，往往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们有不少的人可能也在我们的当中，有人特别的会感觉到孤单。虽然在人群的当中，也会经历到这种内心。孤独，我们求你在这时候特别的，你来安慰我们，你将你特别的恩典给我们，使我们特别的感受到你与我们的同在，好像我们在这一个的时候，特别这一个季节，我们能够学习更多的，将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身上。虽然我周边有许多的杂音，但是让我们能够单单的、更清楚的听见你。我们也将我们今天的敬拜恭敬的交在你手里，愿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能够叫你的名被高举，得到你该得的荣耀。也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工作，也来做安慰的。也来做感动的，也来做督促的，也来做指责的，好使我们今天聚会完了之后，我们都能够说，我们正好今天在这里遇见了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如果有圣经的可以请你们一起的翻开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会从第14到第18节，我们一起的来看。那好不好？请我们一起的来念神的话语。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盛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把它彰显出来。我想我们当中大概也不少的人都看过路易斯写的那一套纳尼亚的童话特别家里面有小孩的大概都可能会透过小孩都听过也看过这一套的一共有七本的童话。然后在这一个七本的童话的里面，其中的一本叫做《魔术师的外甥》，里面是描述这个纳尼亚的世界的开始。在路易斯写的这一套的神话里，纳尼亚是一个很特别的世界，在那一个世界里面，动物会讲话的，树会走的，然后讲的有几个的英国的小孩子，在一些非常偶然的情况之下进到了这个世界里面。然后这一本书魔术师的外甥是描述这个世界的开始。那当然这本书这个童话的故事的主角是一个狮子他的名字叫做亚斯兰。那亚斯兰就围着那一块空的地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唱着他的新歌。那透过他的这首歌，他就呼唤出星星和太阳，他边走边唱，然后山谷里就长出了青草，然后这些青草就好像水一般的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又像波浪一样的向四面的小山蔓延而去。然后不久这一个草坡已经爬上远方的大山的陡坡那边，使这一个年轻的世界一分钟比一分钟更加的温柔也更加的可爱，然后是一个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兴奋而又温柔的一个时刻。在路易斯笔下的这个纳尼亚的世界的开始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一切的活物都是和睦的相处。他的这一套的童话一共有七本，那加上他有许多的一些的作品，这一套的童话是影响了西方的社会大概至少有50多年，是在50年时代开始写的，那一直到今天还是非常的流行，是一本老少皆爱的童话故事。久不久你可能还会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套的这一个童话的其中的几个电影的拍影。然后他的这一个描写这个纳尼亚世界的开始，也象征式的在描写我们这个世界曾经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我想当我们很多人第一次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大概对经文的记载，我们除了有些地方感觉到有不容易适应，但是都会感觉到惊叹不已，就看到神井然有序的在那里创造了天地的一切，他看着所有创造的都是好的。你要记得是这一位上帝，这一个全能的又完美的上帝，他看了他说都是好的。最初的人拥有完美和健康的身体，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毫无瑕疵的，人和神之间也有着完美的关系，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创造。但是当你开始在读创世纪往下念的时候，你念到第二章，你念到第三章，你就会开始看到罪的这个出现，由于人对神的一个背叛，整个完美的世界就陷入了破坏，人和人，人和自己，人和他人的关系都受到了破坏。然后当你再往第三章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读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开始充满了黑暗，充满了暴力，然后人类失去了这个辨别善恶的能力，真假不分，那富人和有权的人在那里欺压穷人和那些的弱者。当时你再继续读他们的历史的时候，看见宗教的领袖在那里滥用他们的职权，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捆绑，更多的束缚，然后一个很美满的一个世界，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混乱的世界。耶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充满了黑暗，没有公义，是非不分的世界里出生了。使徒约翰 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就写了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的经文。你要记得，是我们熟悉的经文，但是写的时候约翰已经是年老了，然后他就写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你要记得是约翰年老了，然后他再回头看，然后他将他记得的，他看见的，他把它写下来。在这里约翰非常简洁明了地告诉我们，耶稣是神，但是他成了人，然后住在我们的中间，充满了恩典和真理。在接下来的约翰福音的记载里，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回去自己慢慢看的时候，你就看见约翰这个作者怎么样继续又非常具体的描写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真理，然后这个恩典和真理如何在耶稣的一生里面在那里彰显了出来。我们有时候是否也会感觉到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一片的黑暗，你不需要跑得远，你也不需要在那里说西方怎么样黑暗，你去东方然后你来西方，你看好像到处都是差不多的，一片的黑暗，是非不分。十几二十年前认为不可能的同性婚姻，今天已经被合法化了，合法化了之后我们现在也都不多讲了，就好像事情已经就发生了，是不是？在过去十多年前，甚至在二十多年前，或者是三十四十年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和神的关系也往往的破碎到不堪，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样的。最近当然大家都是在讲穆斯林的信仰，穆斯林信的神跟我们信的神是不是又是一样的呢？人和人之间也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不需要远远，不需要跑得远地方去看，就是看我们身边，我们的周围，我想我们都可以承认家家都有一本的难念经。这个难念经的地方，难念的地方也是讲到人际关系的那种的冲突，那种的纠纷。虽然在圣诞节到处都是灯，非常美丽的灯，在教会里也是有灯点得亮亮的，哦，我想大概 Austin 也有些的地方以灯为著名的，好，在这段时间然后晚上还有人特别的开车去看，有这些的灯是不是在那里暗示，在那里象征要赶走这个黑暗，要在这个黑暗的里面要把它照得光光亮亮的呢？虽然圣诞节的庆祝已经都商业化了，圣诞节的庆祝往往和一个人相信不相信耶稣已经好像脱节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而往往也成为了 party 和送礼物的一个机会。但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就是特别在这个圣诞的节期里面，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到底有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今天下午想和你们一起的来思考的。神成了人住在我们的当中，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神成了人居住在我们的当中。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在这本书一开始就是第一章头一两句话他就指出这一个道就是神，所以他这里说是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在旧约里面，神是在会幕里与人同在， 然后后来他们盖了建造了圣殿，然后神就在圣殿里与他们同住，然后神借着耶稣然后成为肉身成了人。希腊的思维对这一点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他们将人的肉体和灵魂是完全分开的，所以在早期就有人说耶稣并不是真人。不错，耶稣是神，如果是神的话他就不可能是人的，因为神不可能同时又是神又是人，耶稣只不过看上去好像人一样，有人的样式。但是约翰在这里就用两三句话就把它指出来，神成了肉身，他成了人，就是耶稣，然后住在我们的中间。约翰讲的话非常的简单，耶稣是真的神，但是耶稣也是真的人。他住在世界的，住在人间的日子是非常的短暂，只有33年的时间，因为33年之后，然后他就被接升上天了。然后在耶稣升天之前，他又告诉他的门徒，在他离开世界之后，还会有圣灵要降下来，圣灵会与他们同在。不错，道成肉身的耶稣虽然已经不再看得见了，也不再摸得着了，但是他透过圣灵仍然的与我们同在。这是约翰在这一本书里面一开始就讲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大概都很容易的就回顾过去的一年。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你认识的朋友都经历过一些痛苦的时刻，或者在去年你听到第一次听见说癌症癌细胞在你的身体的里面了，治疗的过程和药物的副作用导致你万分的痛苦。然后也有你所爱的人，你所熟悉的人的去世，或者当你在春天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一段婚姻是不是能够维持到圣诞节。有时候你对神是否真的存在会感觉到疑惑。不错，你可能信了耶稣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因为生命你所遭遇的事情，你感觉到有些疑惑了，他到底是在不在，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同时我也相信，当我们回首过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发现神原来自此至终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他的脚踪到处可见，无所不在，他就在我们的旁边和我们一起的走过了这一年。我们知道神曾经住在我们的当中，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今天他仍然的与我们的同在。还有一个多星期，一个半星期吧，我们就要跨入新的一年了。当我们回想过去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他今天与我们同在，也能够使我们蛮有把握的能够知道神会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不但如此，我们更相信将来有一天他会再一次的回来到我们的当中，接我们到他那里，与他永远的同住。无论他在哪里，他的心意是要我们也与他永远的同在。我知道我们当中年轻一点的，对于神将来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觉得这是有点模糊，觉得有点非常的不实际。我也有一段时间，我也是曾经这样的想过。但是当我自己的年龄慢慢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我往后看，再往前看，我会发现我前面的日子远比不上我后面的日子。当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你难免不了的就会开始想将来以后那个永恒的。我想这是我们信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会与我们的主在一起，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这是我们信耶稣的人的那一个的盼望。然后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我们能够庆祝这一个节期，因为神城的人住在我们当中，然后怎么样，充满了荣耀。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要记得，约翰现在已经年老了，已经90多，靠近100岁了。他再回头再看几十年前的事情，然后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因此我们就开始在问，那约翰看见的什么？他看见了什么？然后他能够把它写下来，说我们看见了神，看见了他的荣光呢？在耶稣行的第一个的神迹，就是上次我和你们一起思考的，将水变成酒。这个神迹，好，这一个神迹做完了之后，记载完了之后，然后约翰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约翰接着下来又记载耶稣在约翰福音里的其他的6个神迹，那每一个神迹都是在那里要彰显耶稣的那一个荣耀，他的那一个的身份。然后这些的神迹的目的，彰显他荣耀的目的，就是表明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就是神。然后当人相信了耶稣，就能够得到永生。这就是约翰福音这本书的那一个的宗旨，那一个的目的。然后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在一座山顶上，彼得、雅各、约翰就看见了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在那里谈话，在谈话的时候，他的形象变了，看见了他所发出来的那一个的荣光。所以在这里说，脸好像太阳一样的照耀，衣服洁白，像光。然后约翰年老的时候，回想到这一件的事情，然后他就在那里说，我们看见过了他的荣光。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约翰和其他的使徒，他们首先的看见了他。40天之后，耶稣被接升上天，这些都是耶稣的荣光在人面前的显现，是约翰和众使徒都是那个见证人，并且这个荣耀是单单属于弥赛亚，单单属于神的独生子，单单属于神的。当人看到这个荣光的时候，就知道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就是神。如果相信他的话，就能够得到永生。所以，当你约翰年老的时候，回头看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当他将这些事情的记载，然后他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这就是约翰所说的。我想，当我们回想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也见证了神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我想，很可能在10几20年前，你还没有来这里的时候，当你还在国内的话，你绝不会想到有一天你会坐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华人教会里，信了耶稣，然后在那里听到，在那里敬拜神。10几20年前，你大概不会想到有这种的可能。但是现在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坐在这里，你也信了主，你也受了洗，是不是？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又如何的在那里改变了我们。在有些人的生命里，我们看见也经历了神如何挽回我们的婚姻，或者是减轻除掉我们身体的病痛。我还记得在8年前的一个圣诞节，有一个教会的年轻人，他回加拿大，回他的家是住在加拿，在多伦多，他回去，但是回去了不到2个礼拜，我们就忽然间收到他的消息，他因病而去世了。当时很多的人都在那里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不能够了解，我们也不能够明白。当然到今日我们还是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年轻的一个人，然后神就把他接走了，因着病就接走了。但是在回想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有几位同学，因为他生前的见证，他们信了耶稣。我想这也是耶稣彰显他荣耀的一个方式，是不是？让这些的事情发生，当然原因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些事情的发生也让他的荣耀显明出来，然后人看见了，然后人就相信了他。耶稣彰显荣耀的目的是要人来到他的面前，要来敬拜他，要更多的爱他，更多的来跟随他，而不是来到他这里就问他要这样要那样，把他当作一个香港说的一个黄大仙一样的，或者一个有求必应的菩萨。不不不不，他彰显出他的荣耀，就是要人相信他，要人来跟随他，要人来敬拜他。不但如此，耶稣的降生也将我们指向着未来，他也告诉了我们，将来有一天他会带着能力和荣耀再次回到我们当中。在那一天，如果你仍然活着的话，你会亲眼的看见他的荣耀，你会被接上去跟他在一起。如果他来的那一天你和我已经去世的话，我们也会在那从死里面复活，与他同在。无论是他亲自来接我们去，还是我们死了以后回到他那里，然后这都是我们所敬爱和侍奉的主那一个充满了荣耀的一个团聚。不错，我们信了耶稣，对我们今生有莫大的帮助，来指引我们，带领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也不能忽略的一点，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有一天我们会与他相聚，那是一个荣耀的一个相聚，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在庆祝这一位的耶稣，这位的神来到世界上，降生在人的当中，所以让我们来庆祝，这是要做的。但是不是单单如此，也只做将来还有一天我们会到他那里跟他一起的团聚，那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团聚。接下来我们看他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充满了恩典和真理。刚才我们看的是充满了荣耀，那现在我们看的是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的当中，满有恩典和真理，或者用另外一个翻译，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这是约翰年老的时候回头再看，因着耶稣的来临，他成了人，住在我们的当中，然后怎么样住在我们当中，是满有恩典和真理的。现在让我们尝试一下来解开恩典，来解开真理这两句话。首先我们来看恩典好吗？今年你工作的成绩超出了预期，非常的出色，给老板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你另外的一个同事工作态度懒散，满足于最完成最低的作业的目标，然后今天你们各自从公司那里领到了年终的奖金，然后你带着一个好奇的心打听一下，然后发现你们两个人领的奖金是一样的，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无论你多大方，你心里面一定的不好受，是不是？你没有拿到你应得的奖金，这是不公平的，是不是？但是你的同事呢，却得到了不该属于他的那个奖金，那不是公平的问题了，那是恩典，是不是？恩典是得到本来不配得的好处。在圣经里面，恩典是用来描写神的一个属性。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也蛮有恩典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永远的会遵守着他与人类所立的约。就算他的儿女，他的子民背叛了， 也离开了他，但是神却是依然的坚守他的承诺，在那里爱他们，在那里看顾他们。那耶稣是怎么样彰显他的恩典呢？在约翰福音这本书里，约翰告诉我们，这个耶稣他治好了瘸腿38年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天生就是瞎眼的人能够看得见光，他令饥饿的人有食物，他医治无人敢靠近的麻风的病人，他鼓励那些心里面担忧的人，向怀疑他复活的门徒亲自的显现。他虽然是主，他很谦卑地为他的门徒们洗脚，当人还是与他为敌的时候，耶稣就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在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在那里求天父饶恕他们。这一切都是人所不配的，这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当约翰年老的时候，在回顾过去所看见的事情，亲眼看见的事情，然后他就能够说，耶稣在我们的当中怎么样，是满了那一个恩典。不但如此，耶稣和罪人和那些被社会所抛弃的人一起的吃喝，他很温柔地指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曾经有5次的婚姻，然后现在和另外一个男人同居。你注意到在这一番的对话里面，耶稣没有责备他，但是却令他意识到他所做的是错的。有一次有一伙宗教领袖将一个犯了奸淫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人群都在那里等，也想要用石头来砸他，但是耶稣怎么做呢？耶稣在约翰福音这里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这句话里面你看见什么？那本来应该接受惩罚的，他给了饶恕，他说你已经被饶恕了，所以现在不要犯罪了。这个和一般人包括你和我的那个逻辑是完全不相反的，是不是？你我会说，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我就饶恕你。有时候我们对儿女们也是这样，是不是？以后不能再做了，你要答应我，然后我就饶恕你。但是在这里，耶稣并不是这样的。他的那一个的思维跟我们人的思维和人的价值是完全是颠倒过来的。他先饶恕了我们，然后他说你不要再犯罪了。那个不犯罪的那一个推动力，那是因为他先饶恕了我，他先爱了我，这是恩典。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在生命的最初的最早的6年，他是被家人的爱和关怀所包围住的。后来父母先后的去世，这个男孩子的寄宿在他的亲戚家里面，在亲戚家里面饱受了虐待 和被欺负。这些的亲戚对他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在那里时常的讽刺嘲笑他，然后他就逃离开了他的亲戚的家，然后加入了英国的皇家的海军。在海军服役的时候，他依然的命运非常的坎坷。后来他离开了海军，就逃到了非洲，然后在一些的场合之下就跟当地的奴隶的贩子有了勾结，然后他的命运从此到了另外的一个低谷。他甚至有一度就是在船上趴在地上在那里做清洁工，过了没有多久又去了另外的一艘的奴隶船，生活仍然没有任何的起色。他偷偷喝船上的酒，喝得大醉，然后在甲板上就掉到海里面。然后有一个水手用捕鱼用的这个鱼钩 把他拉回来，捡回了他的一条生命，但是从此在他的身上就有了很深的一个疤痕。最后在一次的大暴风雨中，他开始在那里反思他小的时候所听过的一些的经文。在那个时刻里面，他就决志再一次的回到耶稣这里，又成为了神的儿女。然后他从他的经过了这一个生命的改变，他就写了一首歌来描写他的经历。其义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算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那你可能已经猜到他是谁了，是一首歌我们都很熟悉的其义恩典。他就是约翰牛顿，后来成为十七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之一。当你再回头，当你看这个人的生命，当这一个人在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唯一的结论就是都是神的恩典。就是今日我相信我们依然每天都在经历神的恩典，是不是？我们根本不配得到生命里一切的事情。我们试想一下，有多少的时候早上你去上班，你一看见了有车祸，然后后来你知道是一个有死亡的一个车祸，你想的是什么？你想我跟他大概同一个时间离家去上班，但是他却永远去不到他的公司。下午也是回家的时候是也是如此，如果你碰见了一个有人命的车祸的话，两个人同时的也是要回家，你回到了家，但是他回不到家。你能够回家是因为你的功劳吗？会不会你又说这也都是恩典？我们的家庭，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有的工作都是神给的，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好，然后神说你真好，我来奖赏你，给你这个家，给你这个房子，给你这个工作，给你这个车，给你不需要为了饮食在那里担忧。不是因为我们的好，但是因为神是蛮有仁慈蛮有怜悯，这一切也都是他的恩典。我到了已经到了一个年龄，很容易在那里回想过去了，是不是？我们年长一点的，我们都喜欢讲过去，所以年轻人一听见我们讲话，然后就说：“哎呀，知道你要讲什么，是不是？”当我们在回想过去的时候，当我想到我的婚姻，想到我的孩子，想到他们的家庭，我想我能够说的绝不是我有什么教导有方，不，这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当我又回想在过去二十年，在三十多年在两个教会的服侍，我也只能够说这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保守。在他的面前，我和你一样毫无可夸的，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怜悯，都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得到了，这是恩典。反而在神的面前，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是自己的罪，我们所言所行都是不蒙神所喜悦的，我们做了说了我们不该做不该说的，我们这是叫做过犯的罪，是英文是叫 sins of commission， 是我犯的错。但是同时我们也没有去做我们该做的，没有说我们该说的，这是我们所谓叫做忽略的罪行，是不是？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每一天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来祈求他的饶恕。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认罪，他都会赦免我们。他的恩典就是那样无条件的赦免了我们，是他的恩典 使我们能够在那里成长，使我们能够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这都是恩典。所以在一章的十六节，约翰在回想的时候，看见了这一切，经历了这一切，然后他说，从他丰富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恩典上面加上恩典，加上恩典。这就是耶稣来到的世界上，人看见的他是满有恩典，然后还有满有真理。真理是神向人类的启示，是判断一切是非的最终的那个目标准。任何与真理有相违背的事都是错误的。没有真理，恩典和怜悯都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没有真理，我们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罪行，也就根本谈不上能够理解恩典的意义了，是不是？没有真理，我们没有办法区分对和错。没有真理的话，我们不能够指责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犹太人被大屠杀的那种的邪恶。如果没有真理，我们也不能够在那里指责 两三个礼拜前在加州所发生的枪杀的事件，然后在几个礼拜之有一个多月前在巴黎所发生的。如果没有真理，你和我不能够说那是错的，你只能够说很可惜发生了这件事，你不能够说是错的，是不是？因为没有真理。就但是是有了真理，在黑暗的里面有了光，真理给了我们道德判断的基础，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方向，能够有意义。因为有真理，我们能够看见这些枪杀的事件，特别在今日的美国，差不多每一天都有这枪杀的事件，我们能够说这是错的，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有真理，我们看见这些贩卖人口、这些堕胎的事、这些被不公平的对待，我们能够气愤，我们在那里能够生气，我们能够在那里发牢骚，我们能够替这些的受害者在那里开口说话。这一个基督的婴孩，这一个弥赛亚，他向我们彰显了真理，因为他就是真理。他的生命和他的教导是判断一切是非的最终极的那一个标准，以他作为最终的那一个目标，我们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罪性，我们的破碎，然后令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他的爱和他的恩典。这就是这位婴孩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和真理。在纳尼亚的童话故事里，然后也有我们当中特别年轻中年的都大概都会看过的托肯的《魔戒》这套电影或者他的一些的书，当然还有这几天非常覆没了大概全世界的《星际大战》，是不是？大家都在讲，大家也都在看。我再过一个礼拜，我也会跟我的儿子去看，他都还没有来，他就问要不要去看这个电影。我说你不是已经这个周末去看了吗？他说不要紧，大概一定会看第二次的。好，大家都在讲，还有一个文学家米尔顿 Milton 写的《失去的乐园》，大家都听过。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些的作品的里面，《纳尼亚的传记》、《魔戒》、《星球大战》、《失去的乐园》有没有共同的地方？在这些的作品里面，故事的开始都是讲到一个美好、一个良善的世界，是不是？后来被破坏掉了，破碎了，然后就失落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我们能够更加体会到这个世界的破坏。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恐怖行为，巴黎南加州的残酷的毫无人情不讲人情的枪杀的案件，在美国每一天都有枪杀的事件，往往是我们的这些事已经感觉到麻木了。记得不久以前，有一位年轻的一个传道人说，我对着这些死亡已经有点无动于衷了，已经麻木了。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各式各样的家暴、婚姻、人际关系的破碎、父母儿女之间的矛盾无穷无尽，在伦理道德上已经失去了那种的判断的能力。今天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你工作的地方，你敢说这件事是错的？你只能够在那里摇头叹息不讲话，是不是？有多少能够干这件事是错的？也因为这一些的事，造成了人对社会的不满，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好像一切都失去了控制。我们时常不知道如何分辨是非，有时候也不敢，心中充满了困惑，活着就好像居狗者偷生一样，只顾自己，只顾眼前的利益，什么理想都放在一边了。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问他有什么理想，除了讲到自己想要得到对自己有帮助的，大概已经都没有什么了。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今天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在你们的家里面，再过几天你们大概也会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来不是来要定我们的罪，而是为了饶恕我们。他来不是为了给我们我们应该得到的，而乃是为了赐给我们不配得的东西。他来就是要将这个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更丰富的把它彰显出来。他来也让我们能够知道，能够分别是非，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能够是错的。我们的世界是缺少的公义，是非不分。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更加的要欢迎这一位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真理的神来到我们的当中，不是单单的在教会的一些的活动里来欢迎他、来庆祝他，是否更加需要欢迎他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进到我们的家庭里面，让他的恩典、让他的真理能够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能够把它彰显出来。门徒约翰年老的时候回头看，想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唯一想到的，他在我们的当中怎么样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真理。这就是圣诞节，让我们一起祷告。我想我们大概自己知道自己的状况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有没有真理在，或者有没有把真理实践在我们的生命里，然后在我们生命里有没有经历到或者也在那里实践这个恩典呢？还是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在人的关系里、教会里的服侍、家里面，都是讲条件的呢？当我们这样经历到神的恩典，是否我们也同样的要以恩典来对待人呢？好不好？你想一下，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要更多的经历到这个真理和恩典的话，我们需要做哪些的改变？是否跟一个人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 开始要做调整了。你大概知道得很清楚，好不好？你就用你的话，你来告诉神，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你和我能够了解，能够明白，能够经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恩典。好吧，你就对他说话，告诉他。天父，谢谢你随听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意。但愿在这圣诞的节期，让我们竟然经历了你给我们的恩典和真理，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更加的以恩典来对待那一些你带进我们生命里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